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三4月30日会见了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的屋企人，并谴责中共当局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暴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星期三在推文中说，他刚刚同在中国被不公正拘留的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屋企人进行了会晤。美国将继续推动他的人身安全和获释，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团体成员的暴行。这位大使说，古丽仙·阿巴斯是中国一名退休医生，他在2019年被中国当局拘留并被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20年12月底的一场记者会上说，古丽仙·阿巴斯因为参加恐怖组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最终扰乱社会秩序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刑。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说，中国政府经常利用海外维吾尔人的亲属作为人质来恐吓和压制活动人士。在中国因新疆问题广受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之际，4月20日闭幕的中共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第34次会议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好早就通过的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新疆問題，尤其是新疆強迫勞動，是阻礙中國與美歐貿易關係的主要半腳石。據法新社報導，此前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個專家委員會2月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待遇表示深切關注，尤其是在新疆。而中國批准國際勞工組織 ILO 關於強迫勞動的國際公約，是歐盟為批准歐中雙邊投資協議設定的條件之一。國際勞工組織近日在發給美國彭博新聞社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消除強迫勞動是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和權利，因此中國批准這些基本公約將會具有重大的意義。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高級領導人星期三在20國集團會議上離場，抗議集團決定允許俄羅斯官員出席，包括俄羅斯財政部長西盧安諾夫。美國和20國集團的其他成員國家要求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印度尼西亞禁止俄羅斯與會，理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羅斯獲准與會突顯了該集團在解決烏克蘭戰爭問題存在巨大的分歧。儘管烏克蘭不是20國集團成員國家，但是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和財政部長馬爾琴科獲邀與會。庫列巴在開幕致辭中誓言，烏克蘭不會為了和平談判而割讓領土給俄羅斯。庫列巴和馬爾琴科都參加了離場。西魯安諾夫在講話中警告不要將成員國之間的對話政治化，表示這個可能會危害全球的經濟。雖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加拿大這些20國集團最大的成員國家都強烈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並全面參與了嚴厲經濟制裁。溫布頓網球錦標賽星期三4月20日宣布，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無理入侵，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運動員參加6月尾開始的今年賽事。這項禁令將會使到一些世界頂級選手無法參加在倫敦的全英格蘭草地網球俱樂部舉辦的世界最著名的大賽之一。被禁選手包括目前全球排名第二的丹尼爾·梅德韋傑夫、男子抽籤中排名第八的安德烈·魯布廖夫和女子排名第15的阿納斯塔西亞·帕夫柳琴科娃，他們都是俄羅斯的選手。白俄羅斯選手世界排名第四的阿麗娜·薩巴倫卡去年進入了溫布頓半決賽，另一位白俄羅斯選手維多利亞·阿扎連卡曾經排名第一，目前排名第18。 高級官員在美國和古巴這個星期就移民關注舉行會談之前說，美國將會探討恢復與古巴移民協定的可能性。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星期三在巴拿馬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我們與古巴之間有移民協議已經有很多很多年，這些協議被終止了，我們將會探討恢復它的可能性。他說這個體現我們的決心維護合法有秩序和人道途徑，讓包括古巴人在內的個人譬如說不會出海，後者是一條非常危險的旅途。美國官員說他們看到不正規和無證件的古巴移民通過陸路和海路前往美國，古巴人目前是抵達美墨邊境地區的第二大群體。古巴說美國政府實施的制裁和較早時候關閉美國駐哈瓦那領事館的決定都導致到不正常古巴移民以及那些尋求危險道路前往美國的人數激增。華盛頓三月份說已經為古巴人恢復有限度的簽證審理，以促進外交和公民社會接觸和家庭團聚。美國駐哈瓦那使館已經開始有限的移民簽證審理，他的領事處將繼續提供緊急需要美國公民服務和有限度的緊急非移民簽證審理。星期三4月20日在澳大利亞5月21日選舉前舉行的首次領導人辯論中，澳大利亞總理和他的反對黨對手就澳大利亞和中國動盪的關係發生激烈的衝突，中間偏左的反對黨工黨指責總理莫里森的保守派政府犯下了澳大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外交政策錯誤。較早前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這個星期宣布簽署一項雙邊安全協議，該協議引發了中國海軍在所羅門群島存在的擔憂。所羅門群島距離澳大利亞東北海岸只有1240英里。莫里森說這個新威脅應該歸咎於中國而不是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所羅門群島的主要安全夥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我今日發現有意思的是，工黨稱這是一個政策失敗，不是這種情況發生在是因為中國正在謀求干涉太平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中国嘅强硬清零、缺种缺肥误春耕，咁中国系咪会深陷粮荒呢？我哋亦会报道香港拘捕一名新闻教授，标志住新闻自由嘅侵蚀。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美国国务院嘅高层官员近日会见咗香港人权倡议者，与会者提倡制裁国安法嘅法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嘅高级官员同香港人权倡议者以及专家进行过会面，有与会者就认为会面罕见，清晰表示美国仍然关注香港事务。有与会者亦提倡制裁香港国安法之下嘅指定法官。美国要关注未来嘅网络安全法，亦有与会者指出香港嘅情况同中国内地嘅人权状况有关，要喺更大层面监察香港嘅情况。而美國企業在香港做生意的時候，受到香港的港版國安法的壓力，和他們在維護人權方面的工作也應該要受到關注。而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兩名負責民主、人權及亞太事務的高級官員在4月14日星期四和5名香港人權倡議者及專家 召开约一个小时的视像圆桌会议。与会者之一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张坤阳说，在会议中有提出美国应该要制裁香港国安法之下的指定法官。出席的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长布斯比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华志强。会上讨论了上月底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周年报告，又强调美国继续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张坤阳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美国国会比较多举行这一类会面，但美国国务院举行就较为罕见，而且讨论时间长，出席的官员亦都相当高级。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之下分身不下，仍然愿意花时间举行会面，是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关注香港事务。张坤阳说，与会的香港人权倡议者都表示，香港已经再没有司法独立。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国家安全罪行案件需要由指定法官进行审理。
国安法的法官其实他都亦都似一个嘅一个嘅即系被中共操控一个嘅棋子啦。咁尤其因为佢系被行政长官自己去亲自去任命，咁所以其实成件事系会政治主导多过真系对于对法治嘅信任。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咁其实亦过去好多法庭案例，亦都即系与会周围有啲法律嘅专家亦都有提出就话，其实好多嘅案例都证明咗，其实国安法法官佢可提出嘅一啲法律嘅法律上嘅理据啦，都唔系一啲传统普通法，可能系可以值得信赖，或者系一个法治国角度系可以去引用嘅一啲嘅条文嚟。咁所以成个检控都系好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样嘢，其实国务院当然佢亦都系即系认同。
张坤阳指出，美国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之下，都不愿意作出制裁外国法官的决定，只会先制裁外国官员。不过美国在2017年曾经因为委内瑞拉出现的政治动荡，制裁了8名当地的最高法院法官。
美国不是没做过的，所以而香港的情况其实我们都认为已经是坏到那个程度。因为当民主派已经是被一扫而空，很多人都是被政治冤枉的时候，没理由是我们依然要去相信有司法独立，同埋去为这些国安法法官去辩护。
张坤阳说，美方当然只可以讲会考虑相关论点，然后再从长计议，但他看到美国官员在会议入面有抄低不少与会者提出的观点。上月底，英国最高法院两名法官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指出他们认为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即使西方国家对香港法治的现况有重大批评，民间亦都有一些反对声音，认为只有个别国家制裁某些法官不能够在政策的层面达到足够效果，更加可能令那些个别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更加变本加厉。反而多国联合执行的制裁，例如针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实质上更加有效。张坤阳又说，会面当中有官员问到香港未来的营商环境和美国企业的角色。他说香港的营商环境建基于资讯流通，但香港已经失去新闻自由，网络自由亦都有隐忧。尤其是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表示，将会订立网络安全法。
香港整个迹象都是绝对走向更加威权新疆化的迹象，越来越多的管控。咁如果呢個時候再提一個網絡法，我就話咁其實最直接嘅參考就係參考中國2017年立嘅第一條網絡安全法 Cybersecurity Law。咁其實入面係講到明，其實你睇得出就係好多嘅網絡佢係監控得好勁，尤其中國冇提出一種概念叫做 Cyber Sovereignty， 佢覺得網絡都係有主權。咁呢種嘅 concept 會唔會係認身到香港？而如果認身到香港，即係有啲咩政策嘅意味咧？例如就係會有一種 data localization。就係佢好強調，就係任何喺自己國度入面或者呢個社會入面存在嘅一啲嘅網絡數據，都一定要寄存喺本地嘅中央數據庫入面，要 localize 咗嗰啲嘅 data。咁呢樣嘢亦都係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好大嘅隱憂。
喺4月20日星期三，被美國制裁嘅李家超所擁有嘅 YouTube 賬户， 因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而被 YouTube 宣布冻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就表示，作为一家美国公司，需受到美国法例约束，若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 Meta 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措施。 Meta 表示，李家超可以继续使用他名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但不可以使用涉及任何支付行为的服务。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年亦都是会议与会者之一，他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
咁但係咧，香港嘅呢個人權嘅狀況嘅倒退咧，其實係同內地嘅人權倒退咧、人權狀況嘅倒退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如果係要討論到香港點樣解決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必須要解決大陸嘅人權狀況喺呢個習近平嘅統治之下嚴重倒退。
佢又話。
咁我哋咧就呼吁呢个美国政府同埋其他咧支持民主嘅国家，可以咧采取一啲措施啦，包括喺呢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嗰度咧成立一个特别嘅机制，去长期同埋定时咁样去监察同埋就呢、这个中国啦同埋香港嘅人权问题咧可以做出报告噶。
王松年亦都建议美国政府评估美国公司在香港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压力，并确保美国公司需要为他们在香港的活动作人权方面的尽职调查。他说有建议美国立法要求企业一旦向香港政府或相关人士提供服务的时候需要有财政上的透明度。美国马士达律师事务所去年曾经代表香港大学去信支联会，要求在10月中的限期之前移走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创作纪念1989年六四屠城受难者的国殇之柱。在压力之下，马士达律师事务所在发信一个星期之后决定不再代表港大处理国殇之柱事宜。张坤阳说，与会者都有提出马士达律师事务所是不是有协助香港政府打压自由的问题，希望美国政府敦促企业遵守应有的道德标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圆桌会议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以及聆听与会者的建议，让美国和国际社会了解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发言人说，会上谈到对香港自治、民主进程和自由的威胁，又重点讨论了透明和负责任的管治的重要性。发言人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中国和香港政府表示关注，并继续提倡中方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当局最近拘捕了一名新闻学教授，在香港他被捕令到香港学术界和记者感到不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玉克的报道。
法律和政治专家黎彦浩说，这次逮捕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讯息，并且对直言不讳的评论作家和致力于公开辩论的学者带来寒蝉效应。黎彦浩对美国之音说，欧博士的研究和教学兴趣是新闻行业的审查和自我审查，他的被捕显然是当局审查和惩罚香港意见声音的一个可悲的例子。香港保安局新闻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对个案发表评论。这封来自一名发言人的电子邮件说，个人和组织必须要遵守法律，任何执法行动都要以证据为基础，严格按照法律行事。这封电子邮件中说，新闻自由受到香港的法律和人权法案的保护，但是不是绝对的，可以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等原因加以限制。54岁的欧嘉伦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曾经是无线新闻的制片人，他在2006年成为史坦福大学的内特研究员，并且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讲师，主要研究新媒体和审查制度。他还为明报和立场新闻以及自己的博客撰写评论文章，通常他的文章涉及好像国家安全法那样的敏感话题。 立場新聞在12月29日停止了網站的營運。此前警方突擊搜查了他們的新聞編輯室，這是當局一項煽動罪調查的一部分。該新聞網站的主編鍾佩權和林少彤是根據殖民地時代的立法受到指控的，兩個人都被拒絕保釋。當局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文章或者內容導致歐嘉倫被捕，但是黎燕浩說他認為這個極有可能是與立場新聞案有關。他說兩份親北京的報紙突出強調了這位學者所寫的他們講話是可能具有煽動性的文章。隱居於荷蘭的香港中文大學前媒體教授徐樂文說，歐嘉倫的被捕表示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和侵蝕正在穩步升級。言論自由和數碼權利專家徐樂文對美國之音說，看來當局正在追查署名的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當局正在灌輸一種大規模的恐懼和自我審查的文化。他說歐嘉倫是一個有良知敢於批評的記者和新聞教師。在歐嘉倫被捕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取決於信息和觀點的自由流動。普賴斯在推文當中補充說，新聞業不是犯罪。媒體監督機構無國界記者說，香港當局決心跟隨新聞自由。該組織的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在聲明當中說，在立場新聞被迫關閉幾個月之後，這家媒體的第三名記者被拘留，表明政府決心終結香港的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說，香港使用包括國家安全法在內的法律行動來到懲罰他們認為的危害國家罪，使到新聞業是更加危險。香港大學新聞學教授瑞海德表示，任何採取支持民主立場的媒體都可能成為當局打擊的目標。瑞海德在立場新聞今年一月被關閉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你是不可避免地會看到更多來自香港以外的關於香港的報導，就是因為這裡的限制太大，風險太大。媒體自由的空間一直在縮小，包括標誌性的《蘋果日報》在內的民主派報紙是被迫關閉，而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的變化導致批評者質疑他們的編輯的獨立性。歐嘉倫在香港電台擔任主持人長達11年，直到去年該電台的整改導致多份合約無被續約。在當局根據國家安全法指控《蘋果日報》的高級管理人員並且凍結公司的金融資產之後，該報在2021年6月關閉。自從2020年底以來一直在監獄當中的公司的創始人黎智英，如果罪名成立的話，可能面臨終身監禁。黎智英和他的律師4月初向聯合國提出上訴，要求將他的監禁作為法律騷擾進行調查。黎智英的律師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黎智英面臨終身監禁只是因為發表意見並且試圖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民主和法治。他的律師正在等待回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正值春耕，但是东北三省包括产粮大省吉林省因为封城和清零的措施，使到当地农民面临返乡困难、种子短缺以及肥料涨价等等的困境。部分观察人士说，农耕工作如果因为防疫而持续受阻的话，中国今年恐怕会出现粮荒。尤其是俄乌开战之后，中国原本从乌克兰进口的大麦和粟米供给都有可能大减。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中国视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因此春耕短期受阻对长期的粮食安全的冲击他们认为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各省进入春耕播种期，但是各地动辄是封城的强硬清零措施已经是对农耕工作带来了挑战。其中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东北三省是中国玉米、大豆以及水稻的主要产区。疫情较为严峻的吉林省，尤其是面临着务农人力不足、种子短缺以及肥料涨价等等的挑战。位于吉林省的长春市九台区一家农场里面，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员工对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农场主要种植玉米，但是受疫情的影响，目前肥料亦是种子确实是出现短缺的问题，农业机具用燃料亦都变贵了很多。 另一家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家庭农场里面，一名亦都是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即是向美国之音证实疫情令到农耕工作是受阻，虽然他不愿意多谈细节。而位于德惠市菜园子镇的家庭农场，一名亦都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近期化肥价格大约涨了二成至三成间，但是收到当地政府的农资补贴之后，目前耕作工作已经是恢复正常。综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以及是中国官媒新华社的统计，吉林省自3月以来所累计的确诊病例超过6万人。因为疫情严峻，吉林省部分的农民工一度是滞留在长春等城市，无法返乡务农，而且截至3月底，根据统计大约有1/3的农民未有足够的肥料可用。为了确保一桶不落荒，吉林省的农业农村厅已经是自4月初陆续是出台紧急方案，包括集中转送农民返乡。根据调度的统计，截至4月10号已经是有95000多人顺利返乡。而另外据该厅在4月12号的记者发布会的统计，截至4月10号吉林省种子、化肥、农药等是到位率已经是回复到往年的水准。水稻种子是到位率达到 99.3%， 浸种量是可供是1091万亩的水稻的稻秧，占计划是 81.3%。 相较于全中国平均单日逾2万人确诊，吉林省每日的确诊数量是大约100多宗，黑龙江入辽宁省真是更低，只有个位的数至到数十宗，疫情相对轻微。但是中国防疫措施严格加剧了物流的限制，还是对跨省的务农带来了阻碍。根据大纪元时报4月7号的报道，一位不愿意具名的黑龙江农民表示，他在去年在吉林省买的种子，吉林省种子表现最好，在4月7号还想是卖给是吉林，但是过不到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初统计显示，东北三省2021年全年产近15000吨的纯粮食，占全国产量是两成以上，因此东北地区的春耕若然受到耽误，将会严重冲击到中国今年的粮食。上海疫情严峻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号就特别前往一家位于海南三亚的种子实验室考察，他特别是强调种源是自主可控对粮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用自己的手是掹紧中国的种子，才能够端稳中国的饭碗，才能够实现粮食安全。早在4月初，习近平就透过求是杂志重申粮安是战略问题，亦都要各级党政单位是担起粮安的政治责任。他还在3月的两会当中是强调，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必须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是装中国粮。对此，位于台北的前世新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的国际紧张情势以及是中国境内爆发的最新疫情，都令到习近平更加关注粮安问题。
2018年之后，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让中国警觉了。美国除了对华为晶片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制裁之外，之后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让中国经过美国除了对华为晶片这种高科技产品制裁之外，会不会连农产品都当作为是战略物资来制裁中国，这个可能就会形成粮食安全的危机。而另外，今年2月发生的俄乌战争引起了近期粮食农产品价格的飙升，甚至是带动通货膨胀。我们从2022年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可以提出，中国要管控粮食安全，不要发生反贫。习近平亦都曾经讲过， 兩岸即是國案，而中共中央每年發布的第一份一號文件亦都大多聚焦在農村農業的問題。除了提高糧食的自給率，中國向外採購的糧食量亦都年年創新高。中國農村農業部統計顯示，中國今年第一季農產品進口額是達到528億美元，同比增長 6.5%。2021年的農產品進口額則是達到 2198.2 億美元，年增 28.6%。日經中文網統整的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至2021年的期間，中國的大豆、玉米、小麥進口額激增2至12倍，而牛肉、豬肉、乳製品以及水果類進口則是大增2至5倍。美國經濟學人雜誌4月9日更加引述美國農業部的預測，指出中國人口只佔全球大約 18%， 但是持續的囤糧預計今年中旬之前，中國將會持有全球的 69% 的玉米、60% 的米以及 51% 的小麥儲糧。雖然中國已經是囤糧多年，但是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則是研判，北京近一年來大舉向外購買糧食背後的原因，可能與境內加劇的糧食缺口是有關。何光兵透過電子郵件書面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現時大約需要進口兩成的糧食，由於是種糧食是虧損，房地產開發是暴利，地方財政對賣地依賴性是加強，佔用耕地是較多，這個的缺口會越來越大。台北學者吳巨盟亦都認為，中國農地持續轉為是商用，衝擊到了中國的糧食自給率。
中国这几年可耕地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改种蔬菜，甚至改种花。
吴巨盟表示，中国这几年可耕地是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是改种蔬菜，甚至是改种花这种高经济的作物。而另外，农地是可能变成商业用地，所以中国在2022年的2月开始做了土壤的普查，要求全面清查这些土壤到底是如何使用。因为工业发展的关系，这些耕地可能是受到污染。不过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晓华就认为，中共对粮安放在首位，而且是持续扩大耕地的面积，部分省份的春耕或者是因疫情受阻，但是对长期的粮安影响是有限。
政府说以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所以粮食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甚至比疫情还要高的，是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核心。从今年，
于晓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话以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所以粮食安全绝对不能够出任何的问题，甚至是比疫情还要重要，因为这个是共产党的核心。从今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扩大耕地面积，尤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土地的潜能。我是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会产生重大的问题。于晓华表示，中国粮食的年产量是接近是 6.5 亿吨，即使是根据略有注水，这样的粮食供应亦都应该是足够。至于粮价，中共亦都有魄力同埋採取強而有力嘅手段嚟抑制市場嘅投機行為。位於台北嘅台灣大學農經系教授羅竹平亦都認為，中國不至於鬧糧荒，但係中國耕地僅僅佔全球嘅 7%， 因此必須要高效高產，強化育種嘅技術，先至能夠確保糧食嘅供給。
种植农业最关键的技术，而且是利润最大的地方，它必须要高效高产，耐病虫害，少用水的种植，在建少土地长
出
更高比例的。
罗竹平对美国
之音
表示，种植是农业最关键的技术，而且是利润最大的地方，中国必须要高效高产，使用耐病虫害少用水的种植，在最少的土地长出更加高比例的粮食的话，就可以让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台灣學者吳巨文亦都表示，為了保糧安，中國已經強加於其他金磚四國的糧食貿易。 金砖五国嘅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系南非，耕地面积以及系谷物生产量占全球系大宗。
金砖五国灌溉的面积是有50%，有40%的谷物生产面积，所以金砖
五国灌溉面积系有占全球50%，有系40%嘅谷物生产面积，所以金砖五国如果系进一步强化粮食贸易嘅相互合作，有助于解决中国粮食缺乏嘅问题。继中国、印度、俄罗斯同巴西四国响2010年签署莫斯科宣言，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之后，中国作为今年金砖国家嘅主席国，已将减贫以及系粮安列为系会议嘅重点之一，并且系将促进五国嘅国家嘅农业合。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上海封城至今已经差唔多三个礼拜。4月14日，一名上海网民叫做摩耶夫人撰写咗一个血泪控诉，题目叫做《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咁喺短短几日就已经有50%嘅上海人转发呢篇文章。咁究竟封城接近三个礼拜，上海人嘅忍耐是否有极限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改革开放习惯了安逸生活的中国人不敢去想象极限的后果，基于对未知的恐惧，面对极限，上海人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
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这个不赞成这个忍耐已经到极限。我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
跨会这样认为，不赞成忍耐已经是到极限，他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忍耐不住到了极限，在现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你爆发出来的会是什么后果？而且受益于改革开放，安逸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宁愿不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亦都不敢去想象这个极限的后果，要去想对未知的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大多数人包括他，除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恨，就什么都做不到。当然他还能够写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在里面要发表都会被限制，很多都发不出来。这样在目前的这样的体制下，你想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本身就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即使有了极限，他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继续忍耐，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忍耐。当然他们都看到有视频出来，张江镇那几栋房屋已经出租了，现在要将那些租客赶走，要作为隔离房。你们看到民众与警察的对峙，那些不愿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你的忍耐是不是到了极限呢？肯定是到极限，但你也都做不到什么，是不是呢？外人对那些被强行搬迁的表示同情，但能够表示对他们继续反抗的支持，根本就做不到什么，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上海坚持封城清零，北京决策者是不是会考虑上海人的忍耐极限呢？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在上海野蛮战胜了文明、反文明、反科学的清零政策，完全出于政治帮派斗争当中的个人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看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死亡的好像只有1例，我不知道啊，这个具体数字，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也不对，
现在是3例。
三例，
你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看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死亡的好像只有1例，他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他们公布的数字是3例，但是次生灾害的代价就很大，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是吧？而且上海，我跟你说，医疗条件是全国的首屈一指的，居然会去到这个地步。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癌症病人，还有那个小孩子，他昨天还看到一个3岁的儿童，就是因为发高烧，只是因为发高烧耽误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荣剑前没多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当然不是说这个疫情，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左右之争，也不是制度之争，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是野蛮在战胜文明。上海的医疗条件，上海的医生专家简直可以跟美国完全可以匹敌。 但是无能为力。有一个专家苗晓辉说，如果能够清零，他要割腕，这种完全是反文明反科学的，这样一种政策怎样能够持续下去呢？这个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和个人所需，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网上所说的要打击上海帮，或者上海帮要对抗北京帮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草民来说，对群众来说，只能够是一个疑问，他是这样想的。面对封城和忍耐极限，上海没有出现方方刚雪。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分析说，上海的表现形式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上海很多民众知道问题不在上海，上海人以自己的行动方式走出了与官僚抗争的一步。他说对这个问题有人跟他也讨论过，也有人质疑武汉出了方方，西安出现了一个独立记者江雪，用他们的文笔不单止真实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当地不堪，也都以尖锐的文字来到批评事弊，指责当局的这种无能为力。咁點解上海就冇呢？但佢覺得上海嘅表現形式同其他城市又係唔一樣㗎。首先，上海好多民眾已經領悟到問題唔喺上海，知道呢個係神仙打交，有咁樣一個判斷已經係好了不起啦。上海表現嘅方式唔一樣，比如話上海有人公開向上海市長叫板，叫市長出嚟主持一下新聞會，有志願者頂住暴貼嘅封條，有人大代表不滿不切實際嘅核酸，公開辭去志願者。就咁样嘅情况，你包括市委书记出嚟，大妈都可以迎上去，系同你讲几句。呢、这个就系佢觉得上海人系用佢哋自己嘅行动方式，为全国走出与官僚抗争嘅一步。刷屏网民，上海人嘅忍耐已经到咗极限，提出咗人民至上。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上海封城清零嘅做法唔尊重科学，唔尊重人性基本权利，冇言论自由同埋监督，系中国极权体制之恶嘅最集中、最具代表性嘅一次嘅体现。佢话西安封城嘅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就叫做底层之恶。咁当时佢嘅观点就系唔存在咩底层之恶，最终佢嘅根源就系制度之恶。咁呢一次上海嘅疫情，佢认为就係最集中咁体现咗，或者叫爆发出嚟咗中国体制之恶，或者叫极权体制。实际上就係极权体制之恶嘅最集中、最代表性嘅一次体现。佢体现喺边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最重要嘅就係唔尊重科学。所谓嘅中国嘅防疫就係一种政治需要。所谓清零政策可能係某个领导人嘅所好。佢上一次喺参加访谈嘅时候，佢哋喺网上，因为佢哋经常係开一啲嘅讨论会，佢请咗几个专家，一个係美国㗎，亦都有公共防疫专家，叫清零政策何时了。因为清零係没完没了㗎，係唔可能㗎。实际上严格嚟讲係唔可能㗎。从科学意义上嚟讲係唔可能清零㗎。所謂清零就是一種政治需要，某個領導人所好，他就是想將中國的防疫作為世界的模範生。實際上這個模範生到這次上海防疫成為了國際大笑話。所以第一，他就是不尊重科學，完全是為了政治需要、維穩需要；第二就是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這個就是極權制度之惡的最集中的表現。這個制度從來就沒有將人的最基本權利當作一回事，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维稳需要，罔顾2500万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等于是关禁闭。好像他看到网上有人说，他就是变成一个行政拘留14日，所谓14日隔离就是变相的行政拘留，还要自己给钱自己自费的行政拘留。第三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没有被人民监督的渠道。没多久之前，他在明镜主持一个人民思想讨论，请到了张千帆教授，他有一个语音的讲述，他就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他就用了李文亮的那句说话，武汉李文亮用生命换来了他最后的肺腑之言。临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3月4号，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全球电视网，亦即是 CGTN 和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的推特账号不约而同地抢先报道了一条重磅的消息，就是泽连斯基总统离开乌克兰抵达波兰。这个消息来源呢，是俄罗斯的 RT， 亦即是今日俄罗斯，以及塔斯社。咁喺一个几钟头之后咧，中国嘅环球电视网又发文所谓辟谣，话泽连斯基仍然喺乌克兰首都基辅。环球时报嘅更正时间咧就更加迟。 咁國際輿論場北京替俄羅斯講呢啲咁嘅假消息，咁西方嘅社交媒體是否應該要封咗中國嘅官方媒體帳號呢？下邊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喺華盛頓嘅報導。
消息来源是俄罗斯的 RT 以及是塔斯社。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全球电视网又发文辟谣，声称泽连斯基仍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环球时报更正的时间真是稍迟。中国官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加核实地转发俄罗斯官媒的做法不胜枚举。很多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国内对有关俄乌战争的舆论以及是亲俄反美的种指向进行严格管控的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社交媒体上面，随着俄罗斯官媒屡遭是封号，中国各型媒体正在是充当俄罗斯假信息的扩音器。因此有分析人士呼吁西方的社媒平台禁止中国官媒外宣的时机已经到了。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16号发表声明，呼吁外界警惕中国放大俄罗斯的外宣声量，声称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伪装中立，但是他们的官媒却是普遍套用俄罗斯官方宣传的讲法，用特别军事行动以及是乌克兰危机等误导性用语描述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将战争责任是裁赃给予美国和北约。该国组织说，4月4号至4月6号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环球时报至少两度宣传毫无根据的讲法，放称乌克兰政府罢拍造假布查的屠杀场景是一场好戏，它是无视可证明俄军残杀至少400位平民的卫星图片。3月3号，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推特账号发布突发新闻，引述普京未有根据的讲法，指控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对中国学生开火。据纽约时报报道，仅仅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家就已经同中国主要媒体达成了17项的协议，而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国际合作主管普什科夫透露，2021年中国主要媒体平均每周是引用他们新闻2500多次。无国界记者引述该个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的讲话，俄国发布的乌克兰战事不实资讯之荒谬已经令人无法容忍，全世界现时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国宣传机器助长这些谎言。自俄罗斯24号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些西方社交媒体以及影音平台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是禁止俄罗斯的各型媒体在他们的平台的运作。苹果公司在他们的应用程式商店中移除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应用程式，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封锁了 RT 的视频频道，美国卫星电视服务商 DirecTV 停止提供 RT 的美国频道。华盛顿邮报在4月11号刊登题目为是社交媒体不应该让中国做俄罗斯的装活的社论，声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权已经在致力于为莫斯科播散虚假的讯息。这篇社论说，如果一个威权国家禁止社交网络在他们的领土上运作，就好像中国在现时的俄罗斯对大多数平台采取的做法一样，西方社交网络亦都应该禁止这个国家的国有媒体进据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虽然美国政府近期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散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虚假信息，但是根据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政府不能够审查言论，而且第一修正案不适用于私营企业所做的决定。脸书、推特等私营社媒平台可以自行决定承载哪一种的言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支持社交媒体封锁中国官媒的账号，并且主张美国可以利用包括经济制裁的手段惩罚参与亲俄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较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已经直接全面地参与了俄罗斯侵乌克兰战争的假信息战或者是宣传战，基本上是全面配合。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被允许的这些声音，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的侵乌战争。 他说西方的社交媒体基本上将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是禁了，但是中国政府呢将这个的账户是给予了接起上来，应该是对中国的官媒也是对俄罗斯的官媒是一样的对待，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战争时期，这个是中国在信息战上面的参战。杨建利和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联潮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13号刊登的文章当中呼吁美国必须要在这场信息战当中以更多的行动对抗中国，包括经济的制裁手段。他们说这个是对美国政府的确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因为美国崇尚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而且有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杨建利表示，但是这个是战时状态、战争状态之下，尤其是对中国政府，我们已经是有非常之明确的充足的证据，他参加了俄罗斯的宣传战，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理由对他的言论进行禁止，但是在平常的时期我是不建议完全封了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声音，但是要对他们的声音进行标识。他建议可以对参与散播帮助俄罗斯进行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也都不会去傻到是让所有的言论都是要用自己的官方面目去出现，他们用了很多的机器人，也都用了很多的水军，在国内向海外发很多的信息。杨建利认为美国政府还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他们是有能力追到源头，追到源头应该是公布然后对中国进行相应的制裁，比如说中国的某些公司帮助了假信息战的局话，对这些公司就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虽然认识到中国官媒作为中共宣传喉舌的角色，但是表示不会限制这些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晚报以及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之下登记为是外国代理人。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亦都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是外国使团。而在美国的媒体平台上面，相较今日俄罗斯等俄国官媒被驱逐的命运，中国官媒受到的限制是要少得多。YouTube 给予中国环球电视网账号注明，该个机构的部分或者全部由中国政府资助。在推特上面，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官方媒体是加注了官媒账号的标签。推特还会在用户在转发包含有中国官媒连接的推文发出的自动提醒，强调该个推文连接是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不过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并不赞同封锁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封锁中国官媒的倡议。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魏伟平认为，美国的社交媒体需要尊重美国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坚持。魏伟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这个是一个棘手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平台可以进行假信息以及是方言的传播，这里有一些虚假的成分，因为他们的平台不允许言论自由，他们在中国禁止这种的平台。虽然如此，魏伟平认为在美国我们致力于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我是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是尊重这一点。他还指出必须考虑到全面禁止中国官媒的负面影响。他说中国有一些国营媒体，例如是第六声等等，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是做得很好，即使是人民日报这样的东西，虽然他们很显然是共产党的喉舌，但是我认为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政府的意见是很重要，这个并不是说必须要去苟同，但是我仍然是认为去了解他们在这里讲什么是值得。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以及台湾事务研究主任傅克是真的给予了折衷的观点。他认为社交媒体对平台内容管控有自己的标准的规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快速准确地按照违规的严重程度对假信息宣传者处以相应的处罚，是否封号真是取决于平台是否是判定违规升级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 呢一点一点，响学校嘅细路仔首先系要被叫进校长办公室，然后学校会叫家长，然后被停学，最后你系被开除。同样嘅想法，我哋将呢种嘅方案应用于某啲嘅账号，要确保你亦都将会佢系应用于呢种嘅情况。不过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响乌克兰问题上面嘅宣传伎俩难以撼动西方受众嘅认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嘅北韩事务特别代表金星容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地区及国际安全，以及系北韩人民继续优先发展武器及弹道导弹计划。金星容响华盛顿对记者表示，平壤2022年开始以嚟已经进行咗13次嘅弹道导弹试验，其中至少3次系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特别代表金星容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部署佢哋有限嘅资源嚟资助他们非法的武器计划，即使该国的人道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平壤的行动对地区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违反多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美国及其盟友在伙伴正在是努力作出回应，应对这个军事威胁，并且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导弹计划的发展，同时继续敞开外交大门，目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彻底去核化。美国印太司令部3月份下令加紧在黄海进行监控以及侦察搜集活动，这个强化了美国军队在当地的备战能力，帮助确保我们盟友的安全。印太司令部还在黄海进行了航母舰载空中展示，显示美国的决心以及承诺。美国仲宣布几个新的行动，防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取外国商品以及科技来发展他们被禁止的武器计划，一些个人以及实体亦都受到制裁。美国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弹道导弹发射问题，当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止了一个联合国公开声明的努力的时候，美国正在和一个越来越大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群体合作，引发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不负责任行为的关注。特别代表金星容表示，我们需要追究平壤的责任。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明，外交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我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没有敌意，本届政府愿意听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担忧并且处理困难的话题，但是这个只能够通过对话实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